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心事的听众，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龙年呢，还是先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打声招呼。龙年行大运，希望在2024年大家能够有好的兆头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过年继续播下去，不打烊。在现场的是非常难得哦，是驻新德里印度的记者林行健。行健你好。
主任好，各位中央社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先跟观众朋友们拜年好了。
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而且很有代表性哦。因为大家说今年是全球的选举年啊，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全世界每一年都在选举啊，所以每一年都是选举年。但是今年很特别的是，因为有两个大国，一个是穆斯林大国印尼，在2月14日要选总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线上行健所处的国家印度，可能在4月或5月要选出他们新的，先选国会之后才有总理哦。那这个选举非常非常的特别。一般来说，现任的总理莫迪，我们会认为说他是铁定当选的。那行健，你同意吗？
印度最近这个国际的关注度有大幅的提高了。
对呀。
那选举的话，因为印度的选委会还没有宣布哪一天会选，所以一般估计是4月到5日之间呐。莫迪要当选的话，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悬念。根据美国智库的调查，他的这个支持度有到70多了。
对。
那国内的话也是有超过50了，没有悬念的话应该是当选了。那他这个印度这个地方，种族和语言都是非常多元的，那这么大，它的面积是台湾的91倍大的样子了，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样去凝聚起来呢？那这个可能以目前这个执政党的话看来，就是用宗教来凝聚了。
对，
那用宗教来凝聚的话，什么东西最能代表宗教呢？应该就是庙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庙的话可能对选举就有比较大的影响。那最近1月22日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可以注意到有一个在印度的圣城，叫做阿尤迪亚，阿尤德亚，他那里盖了一个罗摩庙。我先讲一下印度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洗耳恭听啊。
对，有些地方的印度的庙，都很有争议性。
对，
为什么有争议性呢？它本来是印度庙，然后在以前很久以前，这个穆斯林从这个中东地区过来侵略的时候，把印度庙给拆了。然后印度庙拆了之后，他就就地就用印度庙这些材料，就石块啊、砖块啊、什么瓦块啊，就直接用那个盖成清真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清真寺的上面呢，就有一些印度教的神的雕刻在上面。
哇。
不是全部，有一些了。那等这个印度教徒觉醒之后呢，他们又会去把这个清真寺给拆了。那拆了之后呢，又盖起了这个印度庙。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这样子的轮回，所以就会有争议。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罗摩庙，也是一个属于这样子的庙。那他在16世纪的时候，那个穆斯林的统治者在那里听说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因为印度没有文字的历史了，他们就是一些神话。那听说就是把一个印度庙给拆了，然后就在上面呢就盖起了一个清真寺。所以呢，现在这个后来这个1992年的时候，有一些激进的印度教徒就把这个清真寺给9000多个人徒手把这个庙给拆了。
对。
然后又引发这个全国的一个这个宗教的冲突，死了2000多人，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悲伤的历史了。那后来就进入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啊，一直延续到最近，好像是2019年，印度的最高法院判决说，这个地方根据考古的这个研究的一些证据，这个地方就是印度庙啊，所以你要还给印度人，还给印度教的，还给印度教，然后呢 盖这个罗摩庙。那为什么是盖罗摩庙而不是盖其他的庙呢？因为这个地方阿尤迪亚这个地方根据神话罗摩衍那这个神话史诗了，严格来讲是个史诗，也不叫神话了，那里就是这个罗摩王子的出生地。那罗摩为什么重要呢？罗摩他是印度三大主神之一，这个叫做毗湿奴的这个下凡的这个转世，所以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对啊，听你这个只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啊，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的是选举嘛，一个14亿人口大国，全球最大人口的国家，宗教信仰还有种族分歧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较啊。说实在的，我对于印度能够举行这么大型的民主投票的选举啊，已经够敬佩了，但不容易啊。那看起来国际间关注的很大的重点是因为莫迪这一次如果还要连任的话，就是第三期打破了历史。另外他所使用的方式确实跟宗教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就刚刚你讲的1月22号之前就已经全力投入这个印度教神庙 的重新兴建，然后开光大典，把罗摩神给请进去，五体投地，这个全身金刚相向啊，没有这样子，哇，那个新闻确实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哦，也确实凝聚了印度将近80%印度教信徒的凝聚力吧。但是呢，这外就有批评了，这么一场犹如魔戒电影魔戒一样，但是那个场景又很像，我觉得像有点像电影芭比的那种魔幻的感觉哦。引起了国际的讨论，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民主的方式呢？行健再来谈一谈，继续讲故事吧。
对，那为什么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庙怎么会跟选举扯上关系呢？因为这个庙有开光嘛，1月22号开光，是谁去开的光呢？莫迪本身。
对啊，
对不对？那莫迪去开光之前，他还做了11天的斋戒，那所谓的斋戒他就做了一些禁牛啊，一些喂牛吃东西了哈，还有一些睡在地板上，那睡在地板上，因为现在印度冬天是非常冷的，他这样睡在地板上，所以大家就想选举快开跑了。那这个罗摩庙呢，很重要一点，他还没有盖好，还没有盖完，那他为什么要提前去开光呢？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是不是跟选举扯上了一点关系，这样子。那当天现场好像有十几万人在那边，然后那印度是全国放假，那大家都在看电视，我讲的大家就是印度教徒了，所以就凝聚了这个力量了嘛。然后在路上的摩托车啊，每一辆车几乎每一辆三轮车也一样，插着那个橘色的他们印度教的旗，所以到处都有这种宗教的意象在了哈，所以很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就认为说，这个就是在选举了，这样
某种程度的挂钩就是了。
对对对，某种程度挂钩了。
因为其实我看，因为我们录影的时间是在过年前，小年夜之前嘛。外界的分析，莫迪当选的几率几乎不用讲了。然后他在国会也说明了他可能要做的事情啊，那又回到某种比较正式的选举的意向哦。但是这场选举外界的批评还有就是对于在野阵营的打压哦。其实在野阵营过去印度也是不小的，毕竟像甘地家族这些，他觉得印度教这种必须要世俗化，甘地嘛，国父嘛，那他的家族之后的政党，那在去年的时候呢，在野阵营也试图要组成一个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到了今年就已经这个几乎散掉了，完全没得拼哦。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虽然媒体一般来说可能有一些集中的状况哦。那请借你的观察呢？
对反对党的在野党的打压，我想是各个国家都会有了，不只是印度了。那事实上高等法院最近也判决说，这个拉胡尔甘地呢又可以出来选了，又可以出来了，
又可以出来了，之前说不行。
对对对，
去年底的时候。
对，那实际上印度 它还是个民主国家了，只是说在很多地方的管理比较严格一点。好像对媒体也是这样子，很多像边界地区啊一些地方都不能去，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它是有一个安全的考量，国安的考量，因为印度毕竟面对着中国的威胁，面对着巴基斯坦的威胁，那是确实也是不时会发生恐怖攻击了哈。
对，
对，那还是有士兵哦，这个牺牲这样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反恐这个非常严格。那你也知道，最近连鸽子都变成一个鸽子嘛，赛鸽，
不是第一次的。
对，连赛鸽都被当成间谍关起来了，有没有？
因为有中文在上面。
对对对，因为有中文在上面，其实后来证明是台湾的赛鸽，但是印度这么小心就是有它的道理的，是因为真的是有 面对这些威胁。
对
了，那印度的话他还是可以骂莫迪
OK，
所以
我有听过也不少。
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个民主国家啦。
对了，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口，然后不同的宗教信仰，14亿，不同的地区，每一个省份有它的风俗，有它的人种，有它的语言，要能够搞定很难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宗教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大家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印度的历史，非常非常的复杂哦，跟中国的各朝代加起来哦，其实也是有的比啊。毕竟全球四大文明古国，以印度的存在是最完整长久的，说实在话。但是大家讲说这一次莫迪主打，某种程度主打宗教牌，然后等于说印度教 versus 穆斯林，甚至 versus 锡克，这些比较人口数上信仰者上比较少的哦，跟他的历史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哦。毕竟在五六百年前，这个国家大部分是穆斯林统治的嘛，一路这个南亚次大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然后甚至连佛教都消失掉了嘛，因为穆斯林是单一神祇信仰的。那这样的历史渊源在印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后来建立成民主国家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世俗化，而不要走向那一个这个由单一宗教信仰的人数，因为我就是比你人多嘛，我就可以当家等等，不要发生在二次战后英国人离开之后，东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两个国家拉开，然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之间跟印度教信徒们之间的冲突啊。那他们自己也认为就说印度教在过去被统治的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很血腥的，但是全世界都没有关注这一段哦。那这一次莫迪会这么投入的拥抱宗教，其实也是有他的原因。那行健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对印度人来讲哦，印度教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做民族认同。
Okay.
他们说对，印度教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应该要信印度教。那其实穆斯林什么都是外来的，而且穆斯林当时入侵印度的时候是有您所说有一段血腥的历史。
对，
所以他们对这个是到现在都还是难以忘怀的。所以一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宗教振兴起来，就代表好像说我们的民族也起来的，我们的自我认同也都起来了。我觉得有一些人针对的宗教主要还是穆斯林啊，主要还是以前那个杀戮的历史。那像他们对锡克教啊、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啊，还有一些什么都是很包容的。尤其是锡克教、佛教跟印度教师出同源嘛。
对啊，
对，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把他们看作是敌人啊。
因为佛教是释迦牟尼嘛，释迦是印度教的王子。
对对对，所以就一家人嘛，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仇视的理由啦，这样子。
大家来看，因为其实国际间还是有不少的抨击跟批评嘛，认为 OK， 像是土耳其啦，或者现在的印度的选举，都似乎有跟世俗化脱离的越走越远的状况，然后有强人政治变成了宗教国族主义的发展。那对于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很 看不习惯这样的发展、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抨击嘛。行健，你在那边也快三年了，你的观察呢，就是莫迪在那边已经两任了，说你在他这后半段其实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变化嘛，而且变化还是不断的在产生啊。
那个印度政府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世俗政府了哈，我觉得比较有变化的是民间的变化了哈，因为莫迪所属的这个印度人民党哈 BJP 哈，主要就是靠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起家的嘛哈，对，也确实很成功的凝聚了印度人的一些向心力，所以呢，他可能还要继续走这条路了，才能继续的保证他们能够一直获得民众的支持嘛。那我来这两年多哈，我这个比较令我讶异的哈，就是常常有听到一些宗教冲突。那宗教冲突的话，主要就是印度教和穆斯林。
对，
通常是发生在游行的时候了，比方说印度教节日啊，他们要游行啊。他们有时候就会走到穆斯林区。那穆斯林区就觉得你是来闹事的嘛。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印度教这个路又不是你的，为什么我不能来？就会打起来。那打起来的时候很恐怖的，放火烧房子啊，烧车啊，打人啊，这种都会有发生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哈，似乎是有造成宗教对立的情况变得更严重。那这个我觉得长久下来会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爆发冲突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隐性的炸弹啊。
了解。因为我们在这边谈莫迪政府、啊、是不能避免还是要谈他的经济上的表现，甚至在外交上，在美中冲突之下左右逢源之后的各方都想拉拢的一个重大的势力嘛。那毕竟印太他是老大嘛，所以不能缺席啊。莫迪也没有忘记他有这样的角色啊，所以在过去这段日子啊，比如说办新德里的 G20 嘛，他就把所有人都要叫来，有调和顶耐的这种感觉。这里面有这个 G20 是西方国家为主，一个比较松散的体制啊。那他自己也去金砖五国扩大之后的国家哦。那他去了这边，其实习近平啦、啊，还有普丁啊，都得对他敬畏三分啊。你是大哥。他把这个外交上的角色扮演的几乎是淋漓尽致啊！他甚至讲也跑到南太啊，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没有来，但是我去了，变成我跟澳洲的总理两个人是这个大头啊！那这个新闻通通都回到印度去啊！我看印度的媒体大幅的报道，就说我们的总理现在是地球的另一半最重要的人物啊！我这样讲有错吗？
印度在过去这几年确实哈，我觉得是在国际间是有大出风头了哈。
对呀、啊，
那我是觉得地缘政治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中美对抗嘛哈。那要撤出中国的话，就是要来印度嘛，不然还有哪里？那非洲啊，对不对？除了印度之外，大概就非洲了嘛。然后印度又因为人口多、市场大，
对，
所以这个一些大企业呢也是很觊觎这个市场啊，所以
对呀，
这个大概就造成他这个能够左右逢源的哈。而且印度的话，我觉得他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了哈。那利益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那什么？你们谁打谁啊，道德什么什么大概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了哈。他们不选边的道理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智库的人跟我讲一句话哈，我觉得这样讲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
他怎么说？
他说哈，好啦，今天这个我跟你联手对抗他，那明天你跟他和好了，我怎么办？对不对？
非常务实的问题。
非常务实啊。你们都喝，那我呢？所以他们就想说，我就不要跟着你好跟他吵架，我跟大家都很好这样子、啊。那印度跟俄罗斯的话，其实都还有一段过去的一些历史了哈。印度对美国其实不是完全的信任。因为美国他有在帮助巴基斯坦。然后以前呢，在1971年印巴战争的时候，美国是，这他们讲的哈，美国是帮巴基斯坦的。 美国甚至有一个航空母舰的类似战斗群都开进孟加拉湾来了，要帮忙巴基斯坦。那这时候谁来帮忙印度呢？俄罗斯啊。
哇，
俄罗斯就派军舰过来孟加拉湾啊，也派潜水艇过来。
冷战时期的对立。
对，所以印度对这个感恩一直感谢到现在。
哇，
好，类似这种事情。所以印度跟俄罗斯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那美国是新朋友。
了解。
您好，我是中央社派驻新德里的记者，我叫林行健。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哇，这个解释实在是有够道行高深啊！因为不光是在外交上，在经济，我看莫迪去年在国际媒体开始报道印度的经济的规模超过了他的前宗主国、殖民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的时候，莫迪也是这个大开记者会，站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方做这样的宣布，然后全世界好像都等着看。他甚至扬言叫这个坐五望三啊，准备要接近中国啊，毕竟是14亿的人口大国嘛，就说2027年我就可以这个进入前三了，跟大家的拼命啊。确实在他的主政之下，某种程度来讲经济确实是大开，而且因为地缘政治的发展，他掌握了很多也许我们外界看来是非道德的做法，像是俄罗斯 的能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非常坚持，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贫穷人民如果不烧这些天然气和原油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过冬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买，然后还理直气壮的买，甚至把它做成其他的这个原油产品之后呢，向这些国家再输出，然后还笑人家说，哎，你们还真的是这个该怎么讲啊，这个两面人啊，对不对？你们骂我们之后还是继续买这些我们把它在链接提供的产品啊，然后就说，哦，这是印度出口的。他们在这方面也是做得很到位哦。
其实印度能够持续跟俄罗斯买原油，当时了，他有一个很有利的理由了。他们的外交部长就讲，你们欧洲都继续在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啊，你们买的这些跟俄罗斯买的能源那个花的钱比我们印度还多啊，我们只是你们的1/10啊，所以你们能买为什么我不能买，这是他们外交部长讲的。那外交部长又讲，我们买原油，买跟俄罗斯买能源，完全没有政治考量，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需要这些东西啊，这只是一个经济的考量，他是这样讲。那回到讲印度的经济发展，确实啦，这几年来那个印度的基础建设发展得很快，各地的机场、捷运、工业园都一直在盖，前景确实是很好啦。那说他的这个经济规模已经赶上了英国，那打算在几年后又要追上中国，那当然是有这样的潜力啦。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他的人均所得啊，或者是他那个人均所得的话，好像是2400多美金啊，那中国的话是12000多，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六倍。
对对对，那印度的话，虽然过去几年有2亿多人脱贫，也算是很厉害了，可是目前穷人真的还是很多啦。那这里的网红有讲，国家是富了，国家富起来了，但是发生一种人民变穷的情况，国家富了，人民穷了，也就是说这个分配不均呐。
对，
可能是有钱人 越有钱，那穷人就越穷，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
因为去年也发生过很多属于经济方面某种程度的丑闻的东西啊，像是我记得大概是秋天的时候吧，阿达尼集团的这个股价被炒得太高飞起啊，然后美国的媒体就揭露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当中的可能灌水的部分啊，或者是说这个集团跟莫迪之间的关系等等啊，从基础建设一路到什么都做啊，然后扶植起来啊的一个大集团，然后股价就啪就叫掉下来。但是选举这一段期间呢又被拉上来了，所以 这行健你的观察，就是说因为你提到了贫富差距嘛，还有某些大企业似乎成了一个某种程度的特许经营哦，有这么严重吗？
我跟这个商业的部分我其实接触的比较少，然后那他们的内部是怎么样其实我比较难去评估，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嗯哼，对了，就是目前就说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跟我们外界的所了解的并不是那么 的一致了。那同时就说外界看他们的贫富差距还有莫迪的政治的牵扯等等哦，是有比较多 的抨击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到他们的外长这样说 OK 这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跟你搞道德这一套的东西哦。我看印度的媒体不管各个的不同的立场的倒似乎是口径一致的，站在维护国家利益最高利益的角度上几乎是站在跟他同一线哦。你有观察到吗？
确实是啦，这个跟印度人的性格有关啦，印度人本身比较就是利益趋向的人了，所以
会做生意，
对，很会做生意。然后一个国家能够为自己的人民谋福利呢，当然是好事了。那然后国际上的地位什么名声都有提高，所以媒体当然还是要呼应的。
是啦，因为它是一个媒体自由的国家，然后自由经济的国家，虽然有种姓制度还在，男女平权还很遥远，但是他这方面他是非常开放，所以各种的言论都有啊。像也许我们外界有一些批评，比如说 OK 印度反对俄罗斯侵略，他当然不用侵略这两个字啊，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战争，乌克兰战争，但是呢加入经济制裁这件事情呢却从来没有改变立场过。这方面西方国家在一开始的批评后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立场再多说印度的感觉。
我觉得是 不方便说吧。他们就是不高兴的心理了，因为我需要你啊。
是啊，
当然就不能说你了。
是啊，
我还需要你去对抗中国了，对不对？
是啊，但是对抗中国这抗中这一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啊，就是他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你还是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到美国去，他也到白宫去啊，他也到北京去啊，他这个平衡线啊都拉得很到位啊，我是觉得啦。
现在其实印度自己都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啊，他周围的国家几乎就是被中国的势力给包围了，你有没有注意到？
巴基斯坦、孟加拉，
包括最近这个马尔蒂夫，
他旁边的那个斯里兰卡，
他其实也是有他的忧虑在了。
当然，
嗯，
等于说，就说以战略位置上来讲，他的附近北边有边界的冲突，另外两边孟加拉跟巴基斯坦，因为宗教关系上本来就紧张，然后巴基斯坦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比较 close， 那现在往他的这个沿海部分甚至有军港出现了，所以他必须 要在美中之间呢，又往这个西方世界更靠近一点。
是没错，
对啊，那人民也同意这样的政策嘛？一般来讲，
人民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说看情况，就是看哪个地方对国家有利，就是往哪边去。如果跟着俄罗斯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跟着俄罗斯，那跟着美国的话有利，我们就是跟着美国。但是我觉得它是随时可以调整的，依照国家利益做调整。
因为距离真正他们国会的选举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啊，你觉得这一段过程它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更加激情。
对，宗教，因为这里的选举大概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所以我觉得宗教对立可能会更加严重，然后类似这种拆清真寺建这个印度庙的事情可能会变多。
了解。
那像最近就有一个新闻了哈，就是在另一个城市有一座清真寺，它下面有个地下室哈， 最近这个当地的法院准许印度教徒进入清真寺的地下室去做印度教的礼拜。
哇，
这个清真寺本身也是我讲的那个有争议的啦，他说这个以前就是印度庙嘛，
嗯哼，
所以你现在应该要还给我啊，
嗯，
那现在没有办法整个还给我，你至少这个地下室就让我用
好吧，五百年前的恩怨还是要处理一下。
对，然后德里就我家附近就有一个600年的清真寺，
嗯，
有人说800年，有人说600年。
哇，
那德里的这个发展当局就说它是违建，前几天把它给拆掉了。
哇哦，哇，这是古迹哎。
那对，那个穆斯林社团、穆斯林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呢、啊，哈，这是长老们都已经出来讲了。
嗯，
上次就有一个讲说，我觉得我们已经被印度人当作敌人了，
逼到墙角去了。
对，如果说逼到墙角，如果说哪天他要反弹的话、反抗的话，
嗯，
那没事就没事了哈。一旦爆发冲突的话，正如我所讲的。放火烧房子啊，烧车啊，哦，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怎么样？我看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就说你有种就去把这个 Taj Mahal 给拆了吧，因为那是穆斯林的嘛，蒙古帝国时期的。虽然有这个蒙古成吉思汗的血统，但是它是一个波斯下来的一个穆斯林的势力啊，盖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泰姬马哈林。你就把它给拆了嘛？这样
没有理由拆它，它又不是印度庙变的。
对哦，我们虽然在这边谈的很轻松啊，但是这是
很严肃的议题，
非常严肃的议题了。就是一个国家当中两个不同的民族宗教过去其实对立了超过1000年呢、欸，这种没得解决了，都没办法百分百和平相处了。那怎么因为选举的状况然后变得更加的严重的话，也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嘛。那当然你说把一个500-600年的清真寺就这样子给拆了，对啊，在很多人眼里，重视历史的学者或者是当地的民众啊，更别讲说信徒来讲，那个是很大的冲击的事嘛。 OK， 我们谈了这么多印度的状况，复杂的历史，还有宗教的冲突，还有这一次莫迪的选举啊，来两个直球问题好了。各国因为中国世界工厂的风险比较高，加上现在确实中国的经济成长停滞了，可能它的速度 会超过大家 的预期、哦、所以印度成为大家期待的下一个投资的标的，有可能超越吗？你觉得你的观察？
就要看哪一个产业啦，哪一个领域的哈。
Okay.
像人工智慧啊，软体设计啊，
嗯，
这些可能目前都已经比中国强了，可能啦哈。
OK，
那像印度的这个，对，数位钱包这种东西也是非常的进步。我在这里几乎已经不用现金了。
是的，
就是用。那可是如果说你要讲说世界工厂，好、哦、替各位、嗯、印度变成世界工厂，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困难了。目前的话没有那么快了，不是说哈，不是没有那么快，因为它的人口虽然多，那它的人的技术有没有跟产业需要的匹配，有没有哈？然后这就是人口素质啦，那很多人乡下地方可能很多学校都只有一个老师哦，那甚至有一些老师根本还是所谓的客座的老师，他不是每天在这里上，他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只来一次。
嗯，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这个素质可能提升的没那么快，然后妇女就业率低啊，哈，一些各种问题，还有基础建这个电力问题啊，哈，供电的问题，然后关税很高啊，哈，很多这些商业保护主义了哈，这些都是必须要克服的。但是总体来看，印度是在往上，
对，
那中国好像是在往下。那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可能很快就会，
对啊，这是你的观察就是了。
嗯，
不同的产业，特别是在软体方面，甚至某种程度的晶片的专家，就印度这方面的人才确实比跟我们也都有的拼啊，某种程度上说实在是竞争者。 在我们社里附近的学校啊，他很多的印度的学生嘛，都是来学这些 IT 相关产业，从设计也好，或者是硬体也好，就是希望能够带回去这些宝贵的资产啊，甚至两边合作都可以啊，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哦。好，第二个问题同样在 focus 在莫迪身上啊，看起来他已经是无人可挡了，目前在印度来说，就是某种程度上确实是 80% 的印度教人口，然后过去他这两任在经济上交出了成绩单，脱贫的人口增加，然后在国际的地位上很显著的提升，印度的社会还有印度的舆论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说法对吗？
对，在这个莫迪其实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那他确实是把印度带到了新高度，也很有效的凝聚了印度人的向心力，那也带来，那也特别的带来了印度人民的这个民族自信，现在印度人走出去都是昂首挺胸了，我现在是印度人，对那莫迪过去也有想说要把他的国名改成婆罗多嘛，
哇，这是什么？对对，这是什么呢？我们都是 婆罗神的子民。
对，婆罗多就是印度的、这个、
饶舍与汤。
对，古名啦，他的古名叫做婆罗多嘛，哈。对，那然后这个，
哦，对对，我了解，
他又把
你的名字就叫做那个了，你就是婆罗多人。
对，在印度是别人给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名字哈，
就印第安是，
对，
英国给的，就是在美洲那个也叫印第安啊，在。亚洲的也是印第安，看到所有不认识的人都叫印第安。
对，那印度门前面有一个每年共和国日，也就是国庆日都要阅兵的那条路哈、以前叫做国王大道，
现在呢？
那国王大道是哪个国王呢？当然是英皇啊！
啊，天哪！
那现在改名了，现在改名叫做尽责大道，尽责任。
哇！
对，我要去殖民化，我要把这些殖民者的象征给去除掉。那印度的海军旗，以前上面还有个所谓的圣乔治十字架
，OK， 拿掉了，
也去掉了，也去掉了。
哇、wow ！
所以印度人现在开始有这个民族的这个叫做什么意识有觉醒，这个也都是拜这个莫迪的功劳了哈，那所以。最近的美国的一个民调就显示，莫迪的这个施政认可率有达到76%了哈。然后国内的民调的话，有52%认为说莫迪是最适合当印度下一任的总理。那他的最强的对手，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拉胡尔甘地哈，他的这个支持率多少呢？16%而已。
你这是旧的过去。
对，所以相隔的是非常远的哈。但是虽然如此，选举是不一定在开票之前都很难论输赢嘛哈。所以我觉得莫迪还要请神出来哈，请这个罗摩神出来哈，是为了要确保万一啦。
是啦，因为我最大的
印度人对罗摩的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罗摩在印度人心中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神格，他。具有爱心，智勇双全，人又帅，所以是在印度的教徒里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对啊，我看一些游行，
所以去拜他的话，对，就自然就可以凝聚印度人了。
对啊，我看那个游行就真的很，就是要扮成他那个形象哦，然后非常非常干净圣洁的，然后大家会跟随着他哦，只是说站在。就是我最大的疑问，就是说他本来就要赢了，还需要最后请出大神来相助吗？应该是不用，但是最后还是走上了这一条宗教民族国家主义的路哦。我们就看看他的这个选举结果会是怎么样吧。你觉得他的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就是选举了，
看起来如果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重大的事件的话，或者一些什么突发的危机的话，大概就是底定了啦。
对呀、几乎没有竞争者了，说实在话。
对
对、
因为他们反对阵营，正如您所讲的，也分裂了嘛，因为利益的问题也分裂了，而且他们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凝聚印度人的东西。
了解。
对，像 这个执政党 BJP 他有啊，他就是拿这个印度教来凝聚嘛。
嗯，
那再也没有，他拿不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只是说拿出这样的东西，他的另外一面就是其他少数的宗教或是种族的社群们啊，这个族群啊，当然会觉得备受威胁嘛，然后就会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嘛，对不对？
是是是，怕失控啊。
OK，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行健在过年期间龙年的时候啊，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非常宝贵的印度国会大选跟之后的总理的产生的这么宝贵的在地的观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小时，也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有这个新的发展，有龙的精神，然后开年第一天呢就有好的兆头。谢谢行健，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拜拜。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